各位早安，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见道，也就是像之前上课所讲的，见灭谛得道、见四谛得道，以及顿现观和见现观做一个总复习。那今天所发的讲义是我硕士论文里面其中的一节，我把它重新做了修改。那我的硕士论文第五章是在讨论空心，所以里面的第二节针对空心与见道加以解说。那这里简单的讲，就是说见道是指对四圣谛有了真切的认识，不再疑惑，依据见道所获得的对真理的认识，进一步迈入修道的阶段，以便灭除贪嗔痴慢这些修惑。当烦恼尽灭的时候，就迈入无学道中，证得阿罗汉果。那我们就见道来讲，诚实论他将见道的心智状态称为空心，就是说他立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空心，来指称见道时的心智状态。在我这篇文章里面讨论的主题就是以空心所见的道，它的内容是什么，见道的程序又是什么。那透过这些探究，可以明了诚实论和有部在见道论上的歧义。那因为诚实论的作者赫里拔摩，他本来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那他在有部研习有部的根本论书叫做发智论，感叹这个发智论的内容过于支离繁琐，那他对有部的学说不满，所以他又自己的探索撰写诚实论这本书。所以在我的论文里面呢，主要是将诚实论与这个有部在思想上的歧义呢，我主要是着重在这个方面。那讲到诚实论它这个空心，我们要复习一下诚实论所讲的道次第。声闻道次第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外凡，第二个内凡，第三个见道，第四个修道，第五个无学道。那外凡和内凡的一个分际，它的分际点呢，在于能否拂灭假明心。什么叫假明心呢？假明心是指只取假名，把它当成实在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假明心是只取假名为实之心。假名就是指众缘和合所成的事物。那在佛教来看，众缘和合的事物本身并没有实在性，但是呢凡愚之人呢，把这些合成的这事物当成是实在的。所以如果要从外凡成为内凡，必须要拂灭假明心。拂灭就是指它是并不是从根本的断除，而只是暂时的振幅住。那拂灭假明心，这时修行者他的一个心智状态被称为法心，就说他已经破除假明相，他看到的是这个组合要素，看到这个假这个一个复合物它的一个构成要素，这个构成要素就是五蕴。所以法心就是只取五蕴，把它当成是真实这样的心智状态。法心是只取五蕴为实之心，这个法就是指五蕴诸法。那法心什么时候灭除呢？要在见道未灭，这是这种只取五蕴为实之心， 在见到的时候是永灭的，是从根本断除的。那永灭法心，当然假明心也是永远灭除了。那灭了法心，这个时候修行者他的一个心智状态被称为空心。那陈时润解释说，什么是空心呢？空心就是以涅槃为所缘之心，也就是照见涅槃的心呢，称为空心。空心的对象是涅槃啊。那空心什么时候灭除？证阿罗汉果的时候，在无学位的时候灭除。要怎么样灭空心呢？要依灭尽定。陈时润他跟其他论书不同的一点就是说，他把灭尽定分成两种，一种是叫做第八解脱里面的灭尽定，另外一个是九次地定里面的第九次地定。在其他的论书里面，第八解脱和第九次地定是相同的，可是陈时润说呢，这两种不同。陈时润说呢，第九次地定这个是属，就是说能证得第九次地定，这个是属于深证的阿那含，或者是定慧具解脱阿罗汉。但是这种第九次地定没有办法灭除烦恼，能够灭除烦恼的是第八解脱的次第定，第八解脱的灭尽定。所以在投影片上，这个是陈时润他的道次第。那我们今天课堂上所要讨论的就是针对见道这个部分来讲，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说见道是见什么内容而得到呢？见道的程序又是如何呢？主要探讨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一项，见道的内容。见道又称为见法。那在陈时润里面，他是大量的引述阿含的经文，所以这里他也引述了阿含对于见法的一个描述。我们看标楷体的部分，这个是陈时润的转述。若此苦灭，与苦不生，更无相续，行者心念四处即灭为妙。怎么样个即灭为妙呢？也就是舍一切虚妄，贪爱尽灭，离即泥环。泥环就是涅槃，不同的翻译。若于此法中心入性解，不动不转，不忧不怖，从此以来名为见法。所以根据经文，见法或见道，他所见的对象是涅槃，是即灭为妙的涅槃境界。陈时润他将能照见涅槃的心称为空心。原文是说，若缘涅槃是名空心，以涅槃为所缘之心，这个叫做空心。修行者能否锻炼心智以达到空心，成为修行者见道与否的关键。那刚才所讲的这个见道或者是见法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的一个思想，乃是见灭地得道。陈时润说，以一地得道，这个一地就是灭地。那这样的见道论被中国佛学家把它说为是叫做见空得道。就说在隋唐这时候的这个佛学家，包括像吉藏啊、天台的智者大师啊、华严的 这个城观啊，他们都有提到这个名相。那见空得到这个空，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这个空是指五蕴灭尽啊，五蕴灭尽的涅槃境界；另外是指说涅槃本身亦非体性实有。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以前旧义是把它译为五蕴，后来把它译为五蕴，就是说对这个梵文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啦。以蕴来讲，它是指复辟的意思，就是指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能够复辟真理，所以用蕴翻译成蕴。那翻成五蕴，蕴是积聚的意思，这是指色受想行识这些五种类聚。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陈实润，他主张见灭地得道，或称为见空得道。那有部呢，他主张的是见四地得道，中国佛学家把它称为见有得道。那这个有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两方面说明，第一个，有是指四地妙有；第二个，虽然得到人空，但是对于五蕴法内仍然见有，所以呢把它称为见有。那有部他是一个极端的实在论者，他认为四谛是实有，彻见四谛之理即为见道。另外有部的空思想，他只发展到人空的阶段，他没有达到法空的层次，因此有见有得道的称呼。那现在在投影片上，我再简略的做一下说明，就是说有两种见道观，一种是见空得道，一种是见有得道。那这个空是指什么意思呢？它是指说在见道的时候，修行者会经历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会体验到无相，五蕴通通都灭除，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特殊的观境。然后这个空呢，它也是指涅槃本身体性也是空的，所以见空得到空，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指五蕴空啊，第二个是指涅槃体空。那见有得到的有呢，它是指四谛实有。其实四谛实有也就是五味七十五法实有啦，因为像苦谛呢，它的内容是五蕴嘛，那有部说这些是实有的啊。那像极地啊、烦恼啊、业啊，有部说这些是实有的啊。灭地的话，像讲涅槃啊、则灭无为啊，有部说这个是实有的。道地的话，像这些灭尽定啊、一些禅定啊，有部说这些是实有的。所以有这两种见道观，一种是空，一种是有。就说对于见到的内容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见空，另外一种呢是见这个实有的。那我们说见空得到又叫做见灭地得到，见有得到又叫做见四地得到。所以我们先来看见四地得到的主张。那持这种主张的包括主要是说一切有部啦，金亮部也是，独子系独子部也是， 那在副派里面，他们要证明学说，两种方式啊，一种是校正，一种是理正。那在这里，有部主要是根据校正。那第一个校正是《杂阿含经》403经，佛陀说。我与你们对于四圣谛无知无见，无随顺觉，无随顺受，这样我们应当长夜在生死中流转。由于我和你于这个苦圣谛顺知顺入，断诸有流，尽诸生死。不受后有，于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基圣地，顺之顺入，断诸有流，尽诸生死，不受后有。那像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四圣地呢没有，就说不能知见的话，这样子会长夜的在生死中流转。就是因为对于四圣谛呢，能够知见，所以能够断，就是说截断这个轮回之流，而尽诸生死，不再轮回。所以根据刚才这个经文，生死轮回与解脱的关键，在于能否如实知见四圣谛。有部就说，当知。见四谛，故名行果者。这个行果，它的意思是指行须陀洹，也就是须陀洹相。就说，应当知道，观见四圣谛，这个就叫做须陀洹相，而不是只见到灭谛。它这里的意思是说，能成为须陀洹相。都是因为对四圣谛能尽悉知见的缘故，而不是只见到了灭谛而已。所以第一个校正就是刚才所讲的《杂阿含经》403经，这里说如果能够知见四圣谛，就能够断这个生死轮回之流，不受后有。那须陀洹呢？他证到须陀洹最多七有人天往返嘛。那有部又说，在经典中讲到圣地的地方，通通都是说四谛苦集灭道，并没有光说灭谛的。在阿含圣典中，四圣谛是。一起阐述的，没有单独讲述过灭谛，就说经典中都是讲苦集灭道啦。然后，针对从诸苦中解脱的证悟要则来说，以良医与疾病为譬喻，有四个要则，如《杂阿含经》第389经所说。就说有四个原则啦，要治病的话，四个原则。第一个，要善知病本身，对这疾病本身要能够理解，然后善知引发疾病的原因。第三个，要善知对治疾病的方法。第四个是，就是说，知道这个病本身、病因、对治方法之后呢，要灭除这个病，使它将来不会再复发。所以治病有这四个原则。那这四个原则被分别比喻为苦集道灭。就是说，善知病，这个是比喻苦谛嘛。善知病的这个 原因是比喻极地。善知病的对治，这个是道地。然后呢，把病治好，将来不复发，这个是灭地。所以这苦集灭道，他们是解脱诸苦的根本要则。所以有部他认为，作为一个修行者的法则，理应遍见四圣地。就好像良医，他应当要知道病本身，知道病的原因，能够破除疾病，并且能够知道破除疾病的药。同样的，行者想要解脱诸苦，应当知道苦本身，苦的原因，苦的灭除，苦的灭除之道。如果不知苦，又如何能够知道苦因、苦灭以及苦灭之道呢？因此可知，并不是只见灭地而已。这里的意思是说，有部认为见灭地得道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如果不对苦本身、苦产生的原因有深切的认知体悟，又如何能灭除苦，并对灭苦之道升起确认呢？所以修行者见到的内容应该具足四圣地，而不能只将见灭地称为得道。那刚才所说的就是有部主张见四地得道的理由。那接下来讲见灭地得道，持这种主张的包括了大众部，包括了分别论者，也就是像化地部、法藏部以及南传赤铜业部。那陈时润他也是持这个主张。那针对有部所说，陈时润反问有部，为什么一定要以四圣地作为见道的内容？陈时润他是以真俗家经作为一个证明。真俗家经各位还认得吗？ King Sugar 锦兽，对对对，音译为锦兽，就一直让我们误解是某一种古代稀奇的怪兽。不是啊，锦兽它是指肉色花。那在这个部经呢，它是起源于某一个比丘，他到处去询问得道者，问他们是怎么见到的。那有的人回答说，他是观内六，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内六路而得道。那有的说他们是观六界，有的说他是观五蕴。那这就把比丘搞混了，为什么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呢？所以他特别跑去向佛陀请教，佛陀就对他讲了一个譬喻。他说啊，那个你看那个肉色花啊，这个肉色花随时节的不同，它呈现不同的样态，因此呢每个人见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见到肉色花，它是黑色的，好像火烧柱子一样。有的见到肉色花，它是红色的而展开的，像肉片一样。那有的见到肉色花，它是下垂的，像豆荚一样。有的见到肉色花的叶子是绿色的，像某种树一样。所以佛陀这样子回答他。那在陈时论里，这里就引用了真俗家经。真俗家经里面说，种种得道因缘，有人观五蕴得道，有人观十二处得道，有人观十八界、十二因缘等等而得道。因此可知，并非只以四圣地得道。那这里的意思是说，经典里面明载比丘们各种不同的见道经验，有的 透过观察五蕴而见道，有的则借由思维十二路而见道。因此，见道的内容并非仅限于四圣谛。其实他这里的意思是说，不管是五蕴、十二路、18界、十二因缘，或者四圣谛啦，通通都笼摄于灭谛之中。那接下来是针对四圣谛，诚实论认为，观察苦谛与集谛，并不能断除烦恼，因为这时的心理状态并非定心。而且苦谛和集谛只能算是四谛，不是殊胜的第一义谛。那么见道的内容是什么呢？诚实论说，见灭谛，明得圣道。真俗家经所记载比丘们的各种见道因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见到了诸法尽灭的即灭相，这就是灭谛，是第一义谛。然后诚实论又说，他又引用经文，经文里面讲：妄名虚狂，实名不颠倒，一切有为法都是虚狂妄取。故知行者随心在有为法中，皆非真实。那这里的意思是说，苦谛、集谛、道谛属于有为所摄。修行者知见此三谛时，心在有为法中，并非见到真实，也就是第一义谛。苦集灭道的这个有为无为，我在投影片上稍微补充一下，苦谛和集谛。它是属于有为有漏，道谛它是有为无漏，灭谛它是无为无漏。那刚才经文讲说，一切有为法皆虚狂妄取嘛，那陈思润就依据经文说，那这个苦集跟道它是属于有为啊，所以呢，这个呢。他们不是属于第一义谛的层面，但接下来又引用《法印经》。《法印经》我们在课堂上已经读过很多遍了。那《法印经》说，如果只看到五蕴的无常相，这样不算是知见清净，要进一步见到五蕴的灭相，这时才算是。知见清净，所以根据《法印经》，诚实论说，以说灭尽名知见尽故，知见灭名见圣谛。那这句话它的意思是，由于《法印经》说见五蕴灭尽名为知见清净的缘故，由此可知见。灭谛即足以名为见圣谛了，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灭才是重点啊。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刚才讲到见灭谛得道，那在见到的时候能够断除见惑。诚实论说见灭谛得道，那反方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说为什么？见灭谛能断除烦恼，见其余三谛不能除灭烦恼呢？诚实论回答说，行者见灭谛的时候苦想决定，如果未证灭谛，于有为法中苦心未定，就如同人不得初禅喜乐，于五蕴中不生厌想，又如未得。无觉无观定，这是指第二禅。对于觉观定，这是指初禅，就不以为患。行者亦耳，未证涅槃即灭相时，不得行苦。当知 见灭地故，苦想具足，苦想具足故，爱等截断。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它的意思是说，直到修行者见到诸法尽灭的即灭相时，修行者对于苦才能说是完全确认的。如果尚未观见诸法尽灭的即灭相，修行者对于有为法的苦患便不能升起决定心。这就好比人们从未体验过初禅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喜乐，对于五蕴这种低层次的喜乐就不会产生厌离心。又好比从未证得微妙的无觉无观第二禅，对于粗糙的有觉有观之初禅便不觉得有苦患。唯有亲见灭谛，灭谛就是诸法即灭的涅槃，这样才能使苦想具足。由于深切厌苦的缘故，贪爱等烦恼便断除。所以这段的重点是在说，见灭谛能具足苦想，因为苦想呢，对三界产生的这种深切的厌离，所以贪爱等烦恼就可以断除。那刚才是讲说见灭谛可以具苦想，接下来讲说见灭谛可以灭除我见。这里引用了陈实论的原文，又人于诸因中常有我心，虽观诸因无常苦等，未得永灭。若见灭谛，以无相故，我心有灭。那这段是说，人们对于五蕴总是升起我心，就是指说把五蕴当成是我或者是我所，人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执取心。修行者他虽然见到五蕴无常苦，刚讲说这样子仍然是知见未尽，这样并不能永远灭除执我之心。那如果能够见到灭谛，由于没有五蕴相的缘故，我们刚依法义经来讲，这个是知见清净了吗？没有五蕴相，所以执五蕴为我或我所有之心，这个称作身见或者是我见或萨迦耶见，就可以永远灭除。身见是一切见惑之本，身见断除，由身见所引发的种种见惑也就跟着断除了。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曾经讲到陈实论，他说依据经文说身见是一切见惑之本，身见就是把五蕴认为是我或者是我所有。那如果有身见的话呢，进一步就会去思考，去认为说这个我到底是常或者是无常呢？如果认为是常，就变成常见；如果认为无常，就变成断见。所以身见会进一步引发边见，常见断见就是边见。那如果认为说，那如果抱持常见的人呢，实际上以常见来讲，就没有所谓的这个业报或者是解脱这回事。如果是断见，同样也没有业报解脱这回事。所以从边见会引申邪见，邪见就是将有视为无。然后呢，如果认为身见、边见、邪见这三种见是殊胜的，这种叫做见取。那如果说依据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这样子来修，可以得到解脱，这个叫做戒取。那由 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会进一步产生，就说针对我个人所持的这些见解，我产生贪；针对他人的见解，产生嗔；认为我的见解比较好，产生慢。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愚痴在里面。我们现在讲的是见惑的一个过程，针对见惑。所以呢，按照这个过程来讲，身见是根本。这个是陈时润见一地品末尾所说。那刚才提到身见是一切见惑之本，身见断除，身见所引发的种种见惑也跟着断除，见灭地能够断除烦恼，因此以见灭地而得道。这个是见灭得道这种主张的理由。那针对刚才所说的做一个总结，有部乃是将四圣谛看成一系列的完整证悟内容。有部认为，如果想要断除烦恼而解脱诸苦，那么就必须了悟苦本身、苦的产生原因、苦的灭除、灭除苦的正确之道。修行者借由依次证悟苦集灭道而得道，见道的内容乃是四圣谛全体。至于陈时润，他是把重点放在修行者能够断除烦恼的关键是什么，只就关键，这个关键就是灭谛，就灭谛来讨论见道，其余三谛被含摄入灭谛之中。因此陈时润主张见道的时候，于一念中顿见四谛。等一下会进一步解说顿现观与见现观。所以这个就是有部和陈时润对见道论产生歧义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思考的这个面向不一样。就是说陈时润他是着重于关键。再来我们看见道程序，有部和陈时润的见道程序也有所不同。有部认为四谛应次第现观，先现观苦谛，再依次现观极谛、灭谛、道谛。陈时润则主张在一念中达成对四圣谛全体的彻底体证。这两种主张就是四谛见现观与顿现观。那主张见现观的包括有部啊、经部啊、独子部啊，那在南传论释里面也提到了，还包括了在南印部安德拉邦，现在安德拉邦这个地方根据地名所来称呼的派别叫做安达罗派。安达罗派包括了东山柱部、西山柱部、王山部还有义城部这四个支派。那顿现观呢，它包括了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机印部，还有化地部、法藏部、赤铜业部以及陈时润。那首先看见现观，有部指出次第见，这是指见现观啊。如经中所说，若人见世间即即灭无见，见世间灭即灭有见。那根据这个经文呢，当知即和灭它的相貌是不同的。那在杂阿毗昙心论里面，他就指出说，逼迫是苦相，升起是吉相，即灭是灭相，出离是道相。所以有部这里的意思是说，四圣谛的境相彼此不同，我们如何能在一念中遍观四种不同境相的谛理呢？因此四圣谛 应是逐次被献官的。然后有部也举了金钟的譬喻，就是这个炼金的譬喻啦，在法句经里面说，立智慧人见舍诸恶，如炼金师能离身垢。这个身是指自身自己的意思。立智慧的人乃是逐渐的舍弃自身的种种垢染，就好像炼金师他要先掏金嘛，再放入炉火，他要把这个金沙放入槽中，以水逐次洗去掺杂的粗细污垢，再用炉火烧融金沙，以便将残余杂质净除，最后再用炉火将纯金烧炼成所想要的器皿。有部把这个譬喻当作见县官的例证，就是说根据杂含经第1246经，修行呢就要像这个炼金师一样，慢慢的去淘汰这些染污杂质，最后再把这个金烧炼成所想要的器皿。修行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见县官的证明。那有部也举出了明确的校正，有三经，杂含经435 436 437。435经是为须达长者所说，须达长者就是几孤独长者。436经是对某一个比丘所说，437经是对阿难所说。那在这三经里面，三个人都问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见县官还是顿县官呢？那佛陀明确的回答说，四圣地乃是见县官而非顿县官。然后佛陀在这三经里面举了不同的譬喻，435经里面举了这个把叶子编成器皿来装水的譬喻，就说如果用细的叶子编成器拿来盛水，这个水会从这个细缝流失掉，所以呢这个细叶子的编的器皿它是不可能装水的。那436经它是举爬楼梯的譬喻，437其实也是爬楼梯啦，只是可能这两种楼梯不太一样吧，在阿含里面不是很能够清楚的看出436 437经的譬喻差别在哪里，但是他说这譬喻不一样，就好像爬楼梯不从底下的阶梯开始爬，而直接爬较高的阶梯，想要这样登上上方的殿堂，这是不可能的。那这个细叶的编成的器皿跟这个不从底部开始爬，想要到这个上方殿堂，这是在比喻行者对于苦地尚未达成县官，而想要对极地灭地道地有所县官，这是不可能的。那反过来说，如果用宽的叶子编成器皿，这样子才能装水，又好像爬楼梯的时候先踏上第一阶，然后再依次踏上第二、第三、第四阶，这样才能够到达楼梯上方的殿堂。那这是比喻说，行者对于苦地达成县官之后，想要对极地、灭地、道地达成县官，这是可能的。所以根据上面所讲到的这些经典，有部主张四地见县官，那么正知四圣地的程序是如何呢？有部安立16心，也就是以16种智慧在16刹那中来完成对四圣地的正知。那16心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那16心里面前15心属于见到位，第16心正出果进入修道位。那经部他也是主张在县官的过程中有16心， 只是说他把这个第十六星把它划入见到位，认为出果是属于见到位所设，有就是说金部跟酉部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再来我们看遁现官的部分，那其实陈时润他的这个一个辩论的一个焦点啊，其实他把它放在酉部的十六星，针对酉部说，他引用经文说：“见世间即即灭无见，见世间灭则灭有见。”这是破坏你自己的主张。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应以十六星、十二行得道。你又说，之所有吉相，皆是灭相，这个就是得法眼镜。如果是这样，便应该以两种心得道，一种是吉心，一种是灭心。但是你却说有十六心，就是说如果按照刚才见现论者所说，见现观论者所说，那么就应该是以吉心和灭心来见道，而不是所谓十六心。见现观论者可说是破坏了自己的主张。那针对这个炼金的譬喻，陈士润说，如果见四圣地的过程是像炼金那样的渐进，那么就不应只有十六个刹那而已。他的意思是说，有不你那十六个刹那是怎么样算出来的？这跟炼金的那个过程并不能相符。然后针对见现观的校正，陈时润说他并没有诵习过此经，那这就显示出见现观论者所引用的经典并没有广为各部派所传诵，在现存南传八利经典中也没有与杂阿含经第435、436、437经完全对应的经典，没有完全对应的经典，可是有相似的经典啊。像刚才讲说这个用细叶和宽叶编成器皿来装水的譬喻，在南传里面有提到。那在针对这个爬楼梯的譬喻呢，南传它是说这个好像盖两层楼啊，要先盖下层才有办法盖上层。所以呢，有些部派并没有传送这个经，所以这个经的来源是被质疑的。但是陈时润也说，就算这些经典来源是可靠的，只是没有被我读到而已，但是呢，也应该将他们予以舍弃，因为他们所说的道理不顺服于法相。这里所谓法相，就是这里所谓的顺服法相，就是指遁现观才是顺服法相的。陈时润的结论是，事实上修行者并不是以四谛得道，而是以一谛得道，也就是灭谛。修行者从暖胃以来就逐次观见谛理，在最后彻见灭谛，行者由于见灭谛之故称为得道。得道就是见道的意思。那刚才是针对陈时润里面的这个内容来讨论，接下来就是依据慧远大圣一章的解说。大圣一章里面说，有不在见到位中只有十五星，那如果就是说把须陀洹果也算进来，有十六星，那如果依照陈时润，见到位中有无量星，并不限于十六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慧远说，这是因为有不观有，有相局别，见义明故。有相局别，见义明故，就是说有的相貌，有这个相貌呢，它是有局限的，有差别的，见有相是容易明了的。那陈时润是观空，空无分现， 见难了故，就是说空是没有划分没有局限的，见空难以明了，就是说有呢它是有差异相的，可以去区别的，那去见有的时候呢是这是很明了的，空呢它是没有差异没有局限的，所以你见空呢是很难明了。有不把观察的对象当作实有，因此可以把这些对象予以简别，并且因对象的不同而产生认识的差异，所获得的智慧因而也可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所以有十六心的说法。就说为什么有不能够举出十六心，因为他把对象当成实有。那诚实论它是着眼于诸法净灭的无相境界，那在无相之中就没有所谓对象的殊异嘛，认识无相的心智状态不能被区别归类，所以在见到的过程中不去预设见到的智慧种类，也不限定见到过程的心念数量。就说有部是观四谛，四谛有它的差别相，所以可以说就是依据这差别相而得到，可以就是说得到这种不同的智慧。但是诚实论它是观灭谛，那在灭谛里面是无相的，你就不能去区别它的智慧种类，而且不知道它的这个时间到底延续多久。见有得到与见空得到的不同，使得有部与诚实论在见到程序方面产生见现观与顿现观的差异，所以主张见有得到的它必然是见现观啊，那主张见空得到它必然是顿现观。那在慧远大圣一章里面他讲述有部修观的一个历程，行者先于总别念中，总缘四谛为空无我，而于四谛未得明了。这个总别念就是指三贤位里面的总相念住、别相念住。至于暖等四心之中，别缘四谛而为方便。苦人以上随别照见，见苦亦集，见灭亦道，这个是前后见。那我们先解释第一点，行者先于总别念中，我们讲说这个是外凡位，有部把外凡位称为三贤位，它分为五庭心观位、别相念住位、总相念住位。我用图示的方式好了。我们讲说声闻道次第分为五个阶段，外凡又称为三贤位，内凡又称为四善根位，再来是见道位，再来是修道位，再来是无学位。那就外凡来讲，在第一个五庭心观位这里呢，它的用意是在于修止。总相念住位、别相念住位，这个是要修观。那别相念住它的修行的内容是什么呢？它要观四念处是指身受心法吗？它要观身受心法的自相，然后呢它也要观身受心法的共相。自相就是指个别的相貌啦，共相的话是指非常苦空非我，就是说地水火风种种的这个心理作用都能够加以辨识，这个是属于自相的部分。那共相的部分就是去看他们的非常苦空非我。在别相念住的时候要观自相和共相，总相念住的时候只要观共相就好了。所以刚才 大圣一章说，行者先于总别念中，总缘四谛为空无我，而于四谛未得明了。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修观的这个部分呢，修行者试图用这个空无我的共相去观察四谛，但是呢，这样子观呢，他没有办法对四谛升起这种明白的了知。然后第二点，至于暖等四心之中，这是在讲四善根位了嘛？四心就是暖顶忍是第一法，别缘四谛而为方便，这是指呢去个别观察四圣谛各自的形象，也就是去观察四谛总共有16形象啦，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各自有四个，所以在四三根位它是要去个别观察这些形象，所以在四三根位借由观察四圣谛各自的形象作为测见四圣谛的方便手段。那接下来是解释四三根位，四三根位是内凡位，是进入见道前的准备阶段，分为暖顶忍是第一法四个阶位。那为什么叫暖？它是譬喻啦，暖有如能烧烦恼心之圣道火的前照相。所以这里呢，烦恼被譬喻为像这个心柴一样能够被烧，圣道就是无漏道，就是指在见到的那个时候它被喻如火。暖说是前照相，那是什么？火的前照相是什么？暖被比喻为烟。我讲义上只写一个譬喻啦，那还有另外一个譬喻，圣道就是见到的时候所体验的那个道啦，它被比喻为日出。那我们讲说暖是圣道的这个前照相吗？所以暖被比喻为日出前天边出现的鱼肚白。所以达到暖位这代表什么意义？既然说它是圣道的前照相嘛，所以达到暖位是比喻在他的轮回中并将清偿圣道啦。所以达到暖位意思是说他的轮回终将会有终结的时候。如果是尚未达到暖位呢，这些尚未达到暖位的人，他的轮回是无穷无尽的啦。可是达到暖位，他的轮回是有穷尽的，只是不晓得还有多少而已。我们先休息5分钟，谢谢。我们刚才讲到暖位是代表见到前的前兆啦，就是说到达的暖位啦，他必定终将见到。那接下来第二个是顶位，暖跟顶这两个被称为动善根。为什么称为动善根呢？因为在暖位和顶位，修行者仍有退堕的可能性。堕就是堕入恶道里面啊，要到达忍位才不会再退堕。这意思是说到了忍位呢就可以安心，不会在他以后的这个生命历程里面，在轮回的过程中不会堕入恶趣之中。所以以我来讲，我是没有得到保证的嘛，仍有在未来仍有可能堕入三恶道里面，